各位听众，我是王寿南。今天要跟各位谈的题目是基督教是否排斥富人。在圣经的马太福音19章23到24节里面记载了耶稣对门徒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财主进天国是难的。我又告诉你们，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在圣经路加福音12章16到20节，耶稣说，有一个财主田场丰盛，自己心里思想说，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，怎么办呢？又说，我要这么办，要把我的仓房拆了，另盖一个更大的，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。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，灵魂啊，你有许多的财物和储存，可以做多年的费用，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。神却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啊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从这两段记载，让我们想到基督教是不是排斥富人的？但是如果我们翻开圣经旧约，发现上帝耶和华并不排斥富人。圣经申命记28章11到12节的经文说，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你的地上，他必使你生所生的，牲畜所下的，地所产的，都绰绰有余。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虎库，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，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。你必借给许多国民，却不知向他们借贷。这段经文充分表示出来，上帝耶和华是会赐财富给人的神。圣经创世纪27章28节记载以撒为雅各祝福的话说，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，地上的肥土，并许多五谷新酒，愿多民侍奉你，多国跪拜你。以色列人认为上帝耶和华是赐福的神，而这个福包括了财富在内。我们且看圣经里面约伯的故事。在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，是个完全正直又敬畏神的人。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，他拥有7000只羊、3000只骆驼、500对牛、500条母驴，并有许多的卑仆，是一个富有的财主。有一天呢，撒旦来到上帝耶和华面前，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从哪里来？撒旦回答说，我从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撒旦回答说，约伯敬畏神，岂是无故的呢？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，为附着他吗？为附着他的家，并他一切所有的吗？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， 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，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耶和华说，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，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。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。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的兄长家里面吃饭喝酒，有人来向约伯报信说，牛正耕地，驴在旁边吃草，四八人忽然闯进来，把牲畜驴去，并且用刀杀了仆人，只有我一个逃脱来报信给你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又有人来说，神从天上降下人火来，将群羊跟仆人都烧灭了，只有我一个逃脱来报信给你。正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，加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闯来，把骆驼驴去，并且用刀杀了仆人，只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。他还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，你的儿女正在他们兄长的家里吃饭喝酒的时候，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过来，击打房屋的四角，房屋倒塌在少年人的身上，他们就都死了，只有我一个人逃脱来报信给你。约伯听到这一连串的噩耗，就起身撕裂了外袍，剃了头，伏在地上下拜说，我吃身出于母胎，也必吃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其实这一切灾祸都不是导因于约伯犯了罪，约伯也没有因为受灾而妄评耶和华。撒旦又来打击约伯，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都长了毒疮。约伯的妻子对他说，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？你弃掉神死了吧。约伯回答说，你说话很像愚王的妇人啊，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？约伯对一切事情并不埋怨神，仍旧愿意守道不偏。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中转回来，并且赐给他的财富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。约伯拥有羊14000只，骆驼6000匹，1000对牛，1000个母驴，又有7个儿子和3个女儿。此后约伯又活了140年，见到4代的儿孙。约伯是个信神坚定的人，也是神所喜悦的人，他是财主，受撒旦打击变为赤贫，上帝又赐福给他，让他由赤贫又变为富翁。从约伯的故事可以发现，上帝所许愿的人是对神的忠诚的。约伯家产丰富，上帝就夸奖他。当约伯受到撒旦的攻击，变成赤贫，满身是病的时候，仍然对神抱持着忠诚信仰，于是上帝赐福给他，让他拥有更多的财富。可见上帝并不厌恶富人。另外一个例子是所罗门王。在圣经列王记第3章记载，所罗门王登基不久，有一天上基遍去献祭，当时耶路撒冷的圣殿还没有建成，基遍有很大的丘坛，所罗门王在那个坛上献了1000的牺牲 做翻译。当天的夜晚，所罗门住在基遍，在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，对他说，你愿我赐你什么，你可以求。所罗门说，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，你就向他大施恩典，又为他存留大恩，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，正如今天一样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，但是我是个幼童，不知道当怎样出入。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，这民多得不可胜数，所以求你赐我智慧，可以判断你的名，能辨别是非，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名呢？神对所罗门说，你既然求这事，不为自己求寿求富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，单求智慧可以听颂，我就应允你所求的，赐给你聪明智慧，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，就是富足和尊荣。上帝耶和华的应许很快的就实现了，让以色列成为一个富强康弱的国家，国富兵强，民生安乐。而所罗门个人拥有的财富是非常的多，王宫的宝座、饮器和一切的器皿全都是金子打造的，他的财富没有办法计数，没有任何财主可以跟所罗门来比拟的。所罗门的财富都是上帝赐给的，所以所罗门可以说是上帝有意创造出来的一个大号富人。此外，上帝拣选要负担重要使命的人也有财主，亚伯拉罕跟雅各就都是两个例证。亚伯拉罕原名是亚伯兰，住在加勒底的吾尔，娶妻撒来。上帝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，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。于是亚伯兰带了妻子跟侄儿罗德一同出发，他带了积蓄的财物和杯谱，他的金银牲畜非常的多。到了迦南地，在伯特利和爱之间的地方停下来，罗德也有羊群、牛群、帐篷，因为亚伯兰和罗德的财物很多，那个地方容纳不下了。罗德的牧人和亚伯兰的牧人又发生了争执，于是叔侄两人就分手了，各自开拓地盘去了。这段经过在圣经创世纪中间有详细的记载。我们发现亚伯拉罕原本就是拥有财富的财主，不是赤手空拳的穷光蛋。上帝拣选了亚伯拉罕作为一个未来新兴民族的始祖，可见上帝并不厌恶富人。另外一个人物是雅各，雅各是亚伯拉罕的孙子，以扫的儿子。以扫有两个儿子，长子是以扫，次子是雅各。雅各用一碗红豆汤的代价骗取了以扫的长子名分，又利用父亲以撒双目失明 而骗取了以撒对长子的祝福，使以扫对雅各大为愤恨，想要杀掉雅各。雅各于是离家逃走，到巴旦亚拿投靠他的舅舅拉班，后来娶了舅舅的两个女儿利亚跟拉结，又纳两个使女毗拉跟希帕为妾，生了12个儿子。雅各为舅舅牧羊工作努力，牛羊大量的繁殖。有一天，雅各见舅舅的儿子们对他不友善，舅舅拉班的脸色也越来越坏了，他就觉得应该离开舅舅回家去了。于是雅各就带着二妻二妾和儿子们，而且带着一切的牲畜财物跟仆人出发。这个时候雅各的心里最怕的是哥哥以扫，于是雅各准备了礼物要送给哥哥。这礼物是母山羊200只，公山羊20只，母绵羊200只，公绵羊20只，骆驼30只，母牛40只，公牛10只，母驴20匹，驴驹10匹。从这些礼物来看呢，雅各绝对不是一个穷人，可以算是一个有财富的财主了。上帝也拣选了雅各成为犹太民族的始祖，这又是上帝并不厌恶富人的一个例证。我在前面一开始引了马太福音19章和路加福音12章两段经文，好像是耶稣是厌恶富人的。难道耶稣跟上帝耶和华在唱反调吗？其实不是的。要了解耶稣这两段话的意义，要先从耶稣生活的时代背景谈起。以色列国在所罗门王死了以后，以色列国就分裂为两个，一个是北国，国号仍旧叫做以色列，一个是南国，国号叫犹大。公元前722年，亚述的大军攻陷了北国的京城撒玛利亚，北国灭亡了。公元前586年，巴比伦的大军攻陷了耶路撒冷，南国也灭亡了。从此以后，犹太人失去了自己的国家，失去了政治上的自主权，先后受到巴比伦、波斯、希腊、罗马等帝国的统治。从这个时候到耶稣降生，大概有400-500年间，犹太社会也发生了变化，出现了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。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不是犹太民族的支派，却是像两个社会阶级。撒都该人是由祭司、长老和宗教有宗教职务的人呢所组成的。法利赛人呢是由从事商业的人组成的。撒都该人掌控着圣殿和会堂，握有政治权力。法利赛人拥有财富。这两类人啊，人数并不多。而大多数的犹太人呢，他们从事着 农业、畜牧、渔业，生活是十分的艰苦的。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呢，他们都反对耶稣，尤其是法利赛人，他们是一群死守法律跟传统的犹太人。什么是传统啊？在摩西律法之外，法利赛人又自行定了许多的规条来补充摩西的律法。这些摩西律法以外的规条就称为传统。耶稣做了一些违反传统的事，譬如说安息日为人治病，吃饭前不洗手等等。所以法利赛人强烈的反对耶稣。在新约的四个福音书中间，我们也常看到耶稣在责备法利赛人。前面提到耶稣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，这个财主其实是暗指法利赛人，因为在当时犹太社会中间，能够被称为财主的绝对不是一般的平民，那只有法利赛人才能成为财主了。此外，耶稣说财主要进天国是难的，还有一个原因，耶稣的福音重点之一在宣扬天国文化，人要进天国必须是圣洁的。太富有的人啊，不但生活上会追求物欲享受，追求更多的钱财，造成奢侈浪费，也会产生自傲自大、勾心斗角、贪财不义、诡诈欺凌这种心念。这些行为跟心念都是罪，所以太富有的人很容易成为有罪的人。天国是圣洁的，有罪的人是进不了天国的。耶稣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，耶稣并不是说财主不能进天国。其实谁才能进天国，他的决定权是在神呢。只要神应允，财主也可以进天国的。怎么样获得应允呢？这个关键就在信耶稣基督了，并且走在耶稣基督的道上，耶稣就会洗净他的罪，让他成为圣洁，指引他上天国。所以耶稣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，不是排斥富人，而是在警告富有的法利赛人。总而言之，细读整部圣经可以发现，基督教并没有排斥富人，只是基督教更同情贫穷的人。今天就谈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